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和朝鲜官员继续紧锣密鼓的协商，为计划两星期后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国元首会谈铺路。前美国驻韩国大使金城率领的一个代表团，继星期天和星期一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举行会谈后，星期二被媒体看到离开了首尔一家酒店，有可能与朝鲜官员再次会晤。美朝官员在板门店的会晤不对媒体开放，两国代表团都还没有接受媒体采访。与此同时，美联社记者星期二在北京机场看到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永哲。韩国的韩通社说，金永哲的名字出现在一个星期二从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乘客名单上。报道说，他计划在抵达后跟美国官员会晤。如果消息属实，金永哲将是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前一天，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黑根率领的另一个代表团离开了日本横田美国空军基地，预计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会见朝鲜官员，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日本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名高级助理也在同一天晚上抵达新加坡。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的峰会之后，朝鲜官员立即作出回应，称依然愿意推动两国元首的会晤。之后，双方加快了召回峰会的准备工作，而且准备进行召开的工作。不过，这一次历史性会晤究竟能否成功，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星期六出人意料的与金正恩会晤之后说，朝鲜领导人依然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把握不准自己能否信任美国会坚持承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之后会保证朝鲜的国家安全和平壤当局的安全。菲律宾一位高级官员说，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向北京设置了红线，称菲律宾会向任何逾越红线的国家宣战。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星期一在马尼拉反驳国内人士批评杜特尔特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北京过于软弱时做出了以上表述。他说，终有一天会公布显示菲律宾政府就南中国海问题所做的全部外交努力的机密文件。卡亚塔诺说，马尼拉向北京设置的第一道红线是中国不能在帕纳塔格礁上面修建任何设施。中国称这个岛为黄岩岛，在与菲律宾长期争执后2012年完全控制了这个岛礁和周边海域，并且不准菲律宾渔民前往他们祖祖辈辈在那里捕鱼的渔场。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判定中国这个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波兰已经向美国官员要求在那里设立一个配备有成千上万名美国士兵的常驻军事基地，以遏阻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波兰国防部长布莱兹查克星期一说，他前不久就美军在波兰常设军事基地与华盛顿官员举行的会谈。他对国家广播电台第一台说，这样的驻军极为重要，因为他可以遏阻敌人。自从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波兰就一直担心地区的安全局势。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5月28号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DSB 例会上提出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问题，这一导致两国接近开打一场贸易战的问题转向通过多边贸易机制继续争论。据报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5月28号确认，因为经济原因将取消筹建中的新加坡到吉隆坡高铁项目，并正在与新加坡政府探讨马国单方面取消该项目后应该向新加坡支付多少赔偿金。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跟科技发烧友去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听听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学学怎么坦白从宽，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您说动物吗？ Who you calling an animal?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is spelled M-I-N-C-E and words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是切碎， To mince words 就是把话说得婉转。这个短语通常用在否定句里， Not to mince words 就是说话直接，不兜圈子。
A frank person never minces words.
一个坦诚的人从来都是想什么说什么。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nd don't mince your words.
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直说，别兜圈子。奥朗德击败现任总统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此前
The two candidates minced no words and traded insults in their only TV debat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他们两人在总统选战的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上唇枪舌战，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Mince words.
So, Kat, 你觉得我朋友 Matthew 怎么样？我听说你们俩昨天去约会啦。
Well, he's okay, you know. He seems nice, and dinner was fine.
What? Don't mince words, Kat.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think of him.
Okay, okay, I will come clean. Matthew is unbelievably boring. All he talked about the entire night was sports, sports, and more sports.I think I might have actually fallen asleep at one or two points during the night.
Uh-oh, 原来是这样。哎，无聊的男生确实很可怕。不过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儿 come clean, 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3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agona。
上个周末我给园艺俱乐部烤了一盘曲奇饼干，把它们晾凉的时候我出去买了趟东西，但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有六块曲奇饼干不翼而飞了。我爸爸和弟弟都一口否认说自己没有吃，可等到晚饭时弟弟终于觉得愧疚，告诉我饼干是他吃的，让我哭笑不得。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clean. 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clean C-L-E-A-N. Come clean.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come clean 字面意思是变得干净，实际上它是坦白承认，说出一切的意思。我弟弟就是这样，这谎再也撒不下去了。
He had to come clean.
不得不坦白交代了偷吃饼干的事情。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最开始不愿意告诉女儿一件事，但后来她改变了想法，和盘托出。我们来听一听。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这段话是说，妈妈从诊所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后来我听到她在电话上说什么她要去住院，她发现我听到了，就索性把一切都坦白地告诉了我。她说她需要进行心脏手术，但是不想让我担心。
父母都一样，出了什么健康问题都不告诉子女，生怕子女担心。我上次就因为类似的事情跟我爸好好谈了一次，我问他如果我要做手术不告诉他，结果出了问题，他会怎样想。所以说不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不管是经济方面的、健康上的，还是吃了官司，都不能隐瞒家人。
It's always best to come clean.
你都应该坦白说出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came out of the doctor's office like everything was fine. Later, I overheard her on the phon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the hospital. When she realized I'd been listening, she came clean. She admitted that she was going to need heart surgery and didn't want me to worry.
说起 come clean, 坦白，很容易让人想到犯罪和案件的审理。下面例子里就提到了一起案件，案件嫌疑人正在接受调查人员的讯问，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这段话是说审问人员开始并不知道嫌疑人会不会交代，但是如今他明白，不老实交代就可能会面临多年监禁，所以他把一切都说了，从他怎样策划这次入室抢劫，到他的朋友如何帮助他实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这是正确决定，如果现在不坦白，之后被查出来，被处罚的刑罚会重得多。就我来说，我觉得我想犯罪都没那个本事，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骗人，更别说帮助别人骗人了。
I'm the type of person who comes clean rather quickly.
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肯定很快就招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interrogator had doubts that the suspect would talk, but now that she understands she risks going to jail for many years, she's coming clean. She's confessing everything, how she planned the burglary and got her friends to help her carry it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clean， 意思是彻底坦白。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See, my dream date would definitely involve something more exciting.
比如呢？
I would love to go for a hike in the woods, or go rock climbing, or, oh yes, skydiving. Now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staying awake for.
啊，空中跳伞？哎，我的妈呀，要我可不，我肯定会被吓死的。
每个人不一样吗？不过你刚才提到了害怕，咱们来看看美语里有什么时髦用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毛骨悚然。
吴琼，昨天的电影好不好看啊？
别提了，讲吸血鬼的，吓死我了。怎么说来着？ I was scared to death.
I told you you'd be scared to death and you didn't believe me.
早知道听你的就对了。特别是女主角被变成吸血鬼那段，简直毛骨悚然，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对了，美语里有类似的说法吗？
Yeah, we say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Hair 就是毛发， stand on end 立起来，连在一起，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吓得人毛发都立起来了。所以要说那一幕吓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就可以讲 The scene made my hair stand on end.
Right. Speaking of blood-sucking vampires, there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you're scared to death. You can say it made your blood run cold.
Blood 是血， cold 是寒冷。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让血都变冷了，也就是中文里说的吓得我浑身冰凉吧。
Exactly.I'm taking my girlfriend Rachel to see the movie tonight.
什么？ Rachel 不是特别胆小吗？ The movie will make her hair stand on end.
I know. When she is scared to death, I'll be there to comfort her. She will think I am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啊？你想让 Rachel 觉得你是 her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保护她的英雄？我看你啊，八成是别有用心。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吓死了，是 scare to death。第二， 下的毛发倒立是 to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第三，吓得浑身冰凉是 to make one's blood run col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这一集对我真有用。I would be scared to death if I went skydiving. Even thrillers and horror movies scare me so badly that I can't fall asleep.
That's why I say everyone is different. Thrillers are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ype of movie.
我就是特喜欢那种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For me, the idea of being forced to watch a romantic comedy, now that is terrifying.
Uh-huh, 所以说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大家喜欢信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不，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咱们就要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初级课程。Jan 和 Will 初次约会，想要多了解对方，他们谈到了彼此的宗教信仰。Jan 的父母来自中国，他是个佛教徒，而 Will 呢，则在美国长大，信基督教。
That's right, Winnie. When you talk about religion, it's important not to offend other people.
没错，在美国啊，宗教信仰是私人事物，也是个敏感话题呢。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礼貌，小心，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 offend other people, 得罪别人呢。
So, Jane, what religion are you?
I guess I'm Buddhist, because both my parents are Buddhist, but I'm not really practicing.
I see. So you don't pray very often?
No, the only time I pray is during the holidays with my parents.
Wow, Will 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的宗教？这个约会开场白还真少见呢。
Right.And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因为她父母都是佛教徒，所以她自己应该也算是个佛教徒，不过她并不真的 practice.
Professor, practice a religion 就是虔诚地信奉某个宗教，按宗教教义来生活的意思吧。
Exactly. For example, a practicing Jew would go to the synagogue every Friday to pray.
Oh, a practicing Jew...一名虔诚信奉犹太教的教徒会每个星期五去 synagogue 犹太教堂祷告，这样坚持不懈也很不容易耶。
Well, many people think that praying helps them spiritually.
What about you, Will? What religion do you believe in?
I'm a Christian. Most of my family are Christians too, but my brother converted to Islam.
Oh, really? Why did he do that?
He married a Muslim woman. She wanted them to share the same faith, so he converted.
Will 的家人大都是基督教徒，不过他说他哥哥 convert to Islam. Professor,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change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you can say you converted to a different religion.
Oh, convert, C-O-N-V-E-R-T, 就是改变宗教信仰。Will 的哥哥以前也是基督徒，但是啊，因为交了个女朋友是 Muslim。穆斯林，所以呢，现在也改信 Islam, 伊斯兰教了。
Yes, Winnie.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ords used to describe Islam? The religion is called Islam.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Islam are called Muslims.
对，伊斯兰教是 Islam, 而伊斯兰教徒呢，则是 Muslims, 也就是穆斯林。
Are your parents devout Buddhists? Do they go to the temple often?
Yes, they go there to pray a lot. Do you go to church often?
I go to church every Sunday.
Isn't it hard waking up so early on the weekend?
Sometimes, but going to church is very important. I'm a pretty religious person.
听起来 Will 比 Jane 更加的虔诚呢，因为他每个星期天啊都会去 church, 教堂。哎，对了 Professor, 基督徒呢去 church, 佛教徒去 temple, 寺庙。犹太教徒则去 synagogue, 那 Muslims 去哪里祷告呢？
Muslims pray at their mosque.
Oh, mosque, M-O-S-Q-U-E, Mosque, 清真寺。Will 每个星期天啊都要起大早去教堂。他说这样虽然有点累，但既然是教义规定的，他就得执行。
So Jane, do you think your parents would be mad if you married someone who isn't a Buddhist?
Did you say marry? Will, it's only our first date.
I know, but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just in case.
Actually, my parents have told me that it's okay to marry someone who believes in other religions.
这个 Will, 初次约会他就提到结婚的事了。还好 ,Jane 的父母同意女儿嫁给不信佛教的人。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在中国啊，人们可以既拜佛、拜菩萨，又拜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的。可是我发现啊，西方人只能信一种宗教哎。
That's true. Which do you think is better?
我看啊，对所有神明都崇敬、都拜，那一定就会有神来保佑你的。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不同文化的融合确实得付出很大努力，哎，别说文化，就连爱好都一样呢。
I know, my ex is such a tech head. He just had to have every new Apple product or the newest camera. Sometimes I think he would rather date his gadgets than me. Honestly, he even spent more time and money on them.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不过这些科技发烧友对新电子产品的热情也真让我无法理解。正好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了这个话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Sarah 在公司走廊上看到同事 Henry。
Hi Henry, how was your weekend?
Excellent, I went down to the mall and got myself one of those new mini computers.
You mean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ve seen ads for those on TV, they look really cool.
They are pretty cool. It has Wi-Fi, a huge memory, and super fast processor. Plus, it's so small, it fits in a shirt pocket. Look, here it is.
Wow, it's so thin. Hey Mark,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Henry 情绪很好，因为周末他去买了一个最新款的迷你电脑。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有无线宽带，大容量存储，超快的处理器。而且体积小到能装在衬衫口袋里。Sarah 看了觉得很酷，叫同事 Mark 过来。
Check out Henry's new toy.
看看 Henry 的新玩具。Mark 说
Ah, the orange Supercom 4, eh?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Actually, it was a tad bit expensive. I signed up for an early waiting list, but because demand was so strong...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I saw news reports that people were lining up around the block in front of orange computer stores. Some people were even camping out overnight, waiting for the store to open.
Mark 不用看就知道 Sarah 说的是 Orange Supercom 4, 因为
It's all the rage these days.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说一件事情是
All the rage.
意思是时下最流行的。比如
Skinny jeans are all the rage.
时下最流行穿细腿牛仔裤。Mark 猜
It must have cost you a pretty penny.
你一定花了不少钱。
Cost a pretty penny.
是价格不菲的意思。Henry 承认因为订购的人多。
I did have to shell out a couple extra $100 for it.
我确实不得不多交了几百美元。
To shell out.
意思是出钱。Mark 说新闻里说为了买这款新电脑不少人在 Orange Supercom 电脑专卖店前大排长龙甚至有人
Camp out overnight
夜里在商店门口露营 Henry 说
I didn't camp out but I did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about 4 hours
Is it really worth all the effort? I'm not that devoted to anything If the wait is longer than 15 minutes count me out
Some people ar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They just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Yep, that's me. I got my first computer when I was 14.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I was hooked. Every time a major new product comes out on the market, I've just got to get it. I'll bet I've sp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on IT products over the years.
Henry 说自己虽然没有彻夜露宿，但确实排了四个小时的队。Sarah 表示不理解，说不管买什么，如果要排15分钟以上的队
，Count me out，
我就免了吧。Mark 说，有些人就是科技潮人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有什么新产品，他们都得在别人前面用上。
They ha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product。
这里所说的
to get their hands on something，
意思是得到。Henry 承认自己就是这种人。14岁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脑后
I was hooked，
我就着迷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在科技产品上花了多少钱。
这些科技发烧友们可真够呛。 How do they keep up with all the new gadgets? New things come out every day.
Well, it can certainly be overwhelming, but I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my smartphone. What if I got lost?What if I didn't check my email 18 times a day? What if I didn't stalk 周杰伦on Weibo? He would miss me.
He definitely would miss you, Kat.
He would!
现代人生活忙得四脚朝天，要是没有科技的帮忙，估计就疯了。不过正好，说到繁忙，咱们来听听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忙。
Hi, 杨林, what's up?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别提了，我最近特别忙。I'm really busy, 忙得四脚朝天，怎么说 ?Four feet up.
Four feet up?I can imagine. But in English, we don't say that. You can say,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太多，堆到和脖子一样高。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说法太形象了。还有别的吗？
There is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also has to do with body parts. It is, I've got my hands full.
I've got my hands full. 我明白了，就是说两手都没闲着。
Exactly. Oh,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on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Plate. P-L-A-T-E. Plate 不是盘子吗？说盘子里有很多东西，那一定是忙着吃呢吧？
That's possible. Anyway, when you say you have a lot on your plate, it means you're busy.
我知道了。哎呀，我快迟到了，快，再教最后一个。
Okay, this one will be easier to remember.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太夸张了吧。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有一百万件事情等着我去做。
Right. Now, Yangli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到的还真不少。形容特别忙可以说 I'm up to my neck in work. 工作堆到脖子了。I've got my hands full. 两手都站着呢。I have a lot on my plate.盘子里堆得满满的，哎呀，我得赶紧走了。I've got a million things to do.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现代人的生活总是这么忙碌，这不是之前有好几起年轻人猝死的事件，就是因为压力太大，工作太累了。
Yeah, I heard those reports too. That's a reminder for us, Yanglin. In the interest of our health, we should definitely take it easy with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 and go take a break to have some fun.
那我只好听你的咯。好的，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朝鲜官员继续紧锣密鼓的协商，为计划两星期后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国元首会谈铺路。前美国驻韩国大使金城率领的一个代表团，继星期天和星期一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举行会谈后，星期二被媒体看到离开了首尔一家酒店，有可能与朝鲜官员再次会晤。美朝官员在板门店的会晤不对媒体开放，两国代表团都还没有接受媒体采访。与此同时，美联社记者星期二在北京机场看到朝鲜劳动党副院长金永哲。韩国的韩通社说，金永哲的名字出现在一个星期二从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乘客名单上。报道说，他计划在抵达之后跟美国官员会晤。如果消息属实，金永哲将是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前一天，白宫办公厅主任乔·黑根率领的另一个代表团离开了日本横田美国空军基地，预计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会见朝鲜官员，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日本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名高级助理也在同一天晚上抵达新加坡。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的峰会之后，朝鲜官员立即做出回应，称依然愿意推动两国元首的会晤。之后，双方加快了召开峰会的准备工作。不过，这次历史性会晤究竟能否成功，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菲律宾一位高级官员说，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向北京设置了红线，称菲律宾会向任何逾越红线的国家宣战。菲律宾外长卡亚塔诺星期一在马尼拉反驳国内人士批评杜特尔特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北京过于软弱时，做出了以上表述。他说，终有一天会公布显示菲律宾政府就南中国海问题所做的全部外交努力的机密文件。卡亚塔诺说，马尼拉向北京设置的第一道红线是中国不能在帕塔纳格礁上面修建任何设施。中国称这个岛礁为黄岩岛。在与菲律宾长期争执之后，2012年完全控制了这个岛礁和周边海域，而且中国不准菲律宾渔民前往他们祖祖辈辈在那里捕鱼的渔场。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判定中国这个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菲律宾外长说，另一道红线是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不能在西菲律宾海单独开发石油或其他资源。波兰已经向美国官员要求在那里设立一个配备有成千上万米国士兵的常驻军事基地，以遏阻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波兰国防部长布莱兹查克星期一说，他前不久就美军在波兰常设军事基地与华盛顿官员举行了会谈。他对国家广播电台第一台说，这样的驻军极为重要，因为它可以遏阻敌人。自从俄罗斯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来，波兰就一直担心地区的安全局势。波兰的一个新闻网站说，华沙当局已经表示愿意出20亿美元帮助建立美军基地。国防部已经向美国国会和政党领导人提供了这个建议的细节。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5月28号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DSB 例会上提出中国强制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的问题，把这个导致两国接近开打一场贸易战的问题转向通过多边贸易机制继续争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进行调查后，计划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迅速表示将对500亿美元美国进口货施以报复性关税。川普总统则考虑要求 USTR 就是美国代表办公室对额外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施以关税惩罚。双方你来我往的关税大战引发可能导致全面贸易战的忧虑。随着两轮谈判之后，同意就贸易争端暂时休兵，但是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马来西亚叫停新马高铁项目，重新谈判跟中国投资的铁路项目。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说，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定细节做准备。与此同时呢，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举行美朝峰会的问题上意志坚决。已经被川普总统明文取消的川金会突然峰回路转，他在透露川金会仍有可能举行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在玩游戏。这让人联想到呢，他此前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世界级扑克玩家。不过北京明确否认金正恩的态度近期转趋强硬，与他两次会晤习近平有关。那么美朝对局，中国持何立场？三方博弈，谁呢将最后胜出？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举世瞩目的这个美朝峰会呢，过去一个星期就像经历了这个过山车一样的一个大起大落。美国总统川普24小时之内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最终呢，他敲定了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仍然算数。那么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反复无常、大起大落呢？
美朝峰会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这一来是和两位主角的个性有关。川普和金正恩都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多变易变，不好捉摸、不好预测的人。另一方面呢，我想更是和这场博弈的特性有关，因为博弈的双方，美国和朝鲜，川普和金正恩彼此之间没有互信，那么这个谈判他们都觉得有风险，都怕吃亏上当，也都怕在还没谈之前自己显得就落了下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很容易横生枝节，发生摩擦。不过由于这件事情太重要，所以他们双方呢还是会比较冷静的权衡，像这个理性人一样去行事，也就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这个最大化啊。既然你半岛无核化和这个永久持久的和平对于有关各方都是有利的，那么所以呢，他们有关方面呢也就很不容易为一些直接问题就轻易的就放弃，就终止。所以因此那个他们虽然有些磕磕碰碰，这么走下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你像这个川普在说硬，他们川普也好，朝鲜也好，他们在说硬话、说狠话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都留了很相当的转弯的余地，表示他们并不愿意就随便放弃。就说这个川普也谈到美国的核力量多么强大，那很多人也说，解决朝核问题最好办法根本就是美国打仗啊，去一举摧毁朝鲜的核设施，或者干脆斩首行动啊。那其实要真让那么做起来，那难度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美国采取的办法正是通过这个经济制裁这些方式来迫使朝鲜自动弃核。那么现在既然朝鲜表出这个意愿了，那么他当然就会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么看起来呢，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担保事情就会一帆风顺，但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走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金正恩他为什么像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叫先拒后攻？那么川普又为什么两次改变他的主意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朝鲜半岛去核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方针，就是不管怎么玩这个博弈，最终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而美国此前也多次这个重申，就有三类国家不能拥核，一种是这个失败了的国家，就战败国，一种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这种垃圾国家，还有一种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极端的国家。那么这个北朝鲜它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北朝鲜去核这个是一个既定方针。至于说这个川普这个24小时内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视为一种谈判策略。有很多人总说川普是这个商人嘛，但是我想他首先是美国总统，但是呢，不排除他利用他以前的一些商业谈判的经验，来这个为美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等于本来是金正恩想使一点小性子。
嗯，
我看这个网上这个网友也在评论，说是这个金三儿和这个大富豪这个约炮，已经都说好了时间地点了，然后由于林家大哥这个从中这个捣乱，所以呢。这个突然这个金三就提出来各种的这个刁难的这个说法，就是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好像这个大家又觉得这个一下子跌到谷底了，好像这个好戏看不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富豪突然说那这个约炮就取消，咱们这个不玩了，因为你要想这个从良，或者你要想让我包养都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可以核查的，现在你不让我核查，你还又提出各种的这个无理要求，那就这个事儿就不玩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这几方的牌，金三其实没有什么牌，所以他马上就得服软，因为他只有服软他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迫还是向大富豪低头，当然这个是网友的一个笑话笑谈了，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形象。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川普他就是专治各种不服，哎，就突然你变我也变，你变得快我变得比你还快，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也摸清了北朝鲜的底牌，你没有牌啊，你不过就是有个林家大哥，林家大哥未必真的帮得上你，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峰回路转，同时呢也摸清了对手的底细。
嗯，
大体上就如此，谢谢。
那林家大哥这个比喻还有大富豪这种比喻呢很有意思。关于林家大哥如何捣乱，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中呢我们会这个讨论。我再问这个两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朝峰会所谈的这个朝鲜弃核问题明显是涉及到了美朝中韩四个国家，但是大部分媒体和分析人士呢都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胡先生啊，您看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韩国的作用也很重要，而且很独特。你看从最早朝鲜表示愿意和美国对话，就是从韩国之口说出来的。这次川普宣布这个取消峰会，那么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朝鲜仍然愿意举行峰会，那么朝鲜方面找到的首先也是找到了韩国的文正银，而并不是中国的习近平啊。所以从最早一次到最近这一次，那韩国都起到了至少是帮朝鲜传话的作用。那因为那个韩国的作用很独特，韩国和美国之间有互信，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没有互信，所以这个作用呢只有韩国才能起到。那之所以一般人在谈到这个弃核问题上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那一来是因为韩国的作用比较小，我想二来是因为呢韩国的他的立场 是比较明确，也比较稳定，基本上是不变的啊，不会变来变去啊。那就算他换了文政一政府下台了，换了别的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啊。叫韩国的因素基本上是个常量，不是个变量，而博弈呢，它是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一般人就会只注意中间那些可变的因素，而对中间不变的因素呢，那常常就忽略不谈。
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们那个谈到美中朝这个美韩朝这个三方那个博弈的时候，嗯，往往不谈韩国这个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如果我们把美朝谈判视为一盘棋，下棋的显然是美国和朝鲜，那么中国和韩国分别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就是看啊，这个我是这么看，一个呢，中共当年介入这个朝鲜战争，他打的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就是他的背后其实是苏联，然后出兵呢，其实也没有出所谓就是名义上出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所以这个最后签订这1953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时候，它其实这个停战协定全称就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这么一个很长的名字。但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如果说啊，这个签订一个朝鲜的半岛的一个中战的协定或者一个和平的协定，就有没有中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签。啊，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先怎么着呢？先是这个人民军，就是朝鲜人民军，这个北韩军队。和这个联合国军签了以后，然后这个彭德怀和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上将再加签，然后呢韩国当时还没签，李承晚他反对他不签，最后但是还是执行了这个协定，所以现在这个协定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错乱的东西，因为到了2009年的时候，朝鲜单方面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退出朝鲜停战协定。2013年他又讲了一次，他说不承认这个协定了。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协定也可以都不作数啊。但是呢，要结束战争状态，结束战争状态的话，这个没有中方，可能照样可以结束。所以这个呢，也是由于可能中方的介入啊，在这个问题上林家大哥的介入，导致就是说，这个川普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满，觉得你在玩我们，那好，这个现在我也想法让你出局。所以现在文在寅他们这个南韩的这个提出的方案中间，就没有像这个前些天在板门店那个宣言谈说是中美朝韩四方，他只谈了三方，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中方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就是最后这个至少是做出了一个要排除中方出局的态势，但是呢未必真的排除中方，但是呢其实这个脸上已经很不好看了，就是还存在着各种可能，就是还得往下看。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评论和看法。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主持你们好。就谈到特朗普和朝方在新加坡会晤的事情啊，看看这个特朗普真是老老呀，宣传脸在世界上又露一小脸，这个大戏啊是叫好戏，想拉开，这个戏有多好，就看朝方跟美方怎么去谈，这个框架有多么紧凑，现在咱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黄耀庭，金正恩现在呢是在利用川金会来与各方进行博弈，利用川金会 来在中美之间捞取利益，金正恩或成为最大的赢家。帅哥2018他说这个博弈是三赢啊，三胖能捞到解禁啊，物质金钱，川普呢捞到政绩和选票，老习捞到川普轻打。问题来了，没有人输吗？嗯，这问题问得好。下一个是暮色月痕，所谓的协议呢只是表面上的，背后达成了什么交易就不能公开了。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他说川金会啊是一场博弈，如举行不成，失落感最多的是金三，因为金三啊，因为金家三代呢都想和美国直接谈判，其次是习近平，他的搅局是想借此自重，川普呢啊也想会面，他需要成就感以别于前朝总统，所以川金会是能够进行的，美国牌比较多，估计占优势，但是是否能够顺利达到完全去和，还要花费不少的口水脑筋，因为背景中的北京影子很深沉，耐人寻味。Alex 廖，我再读一个，然后我们请我们嘉宾回应一下他们。Alex 廖他说，与解决半岛火药桶的利好相比，继续用零和思维去思考各方得失都很浅薄。朝核经历多年无果，不正是诸国互相猜忌算计导致的吗？如果继续算计多于付出，即使川金见面签了几个协议，最后也无法落实，更何况川普签的协议下一届会认同吗？好的，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就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电话以及网友的网评做一个这个简要的回应。首先胡平先生，
我基本上同意后面那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这次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个这个双赢共赢的一个游戏，因此才这个做得下去啊。那么这中间呢，包括在中国起的作用，以及中国对这次这个博弈的最终的结果，应该说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所以在中间呢，他也这个中国扮演的也并不尽然都是一些这个消极的负面的角色。就像刚才谈到这个今后签订协议，中国中方会不会参加？我想这要看情况。如果你定的是关于朝鲜去核化的协议，那么中国可能会在其中。但是如果你签的是和平协议，那中国，我想中国多半不可能参加，那不是排除中国，而是和中国无关，因为中国早就和朝鲜、美国、韩国都建立了政治邦交，它和各个方面都本来就是和平的关系了。那而美国和韩国呢，和朝鲜之间呢，过去只有停战协定，那停止战争并不是终结战争，并不是和平状态，所以他们之间呢还需要签订和平协定。另外，美国和朝鲜之间至今仍然是互不承认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的协定，那因为和中国无关，中国可能不会提到中国。我看这些协定，那未必是这个故意有意的这个排除中国。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就是这次嘛，两个大国，两个小国。两个大国呢，中美，但是呢，这个手里的牌有大小，就是美国的牌大，中国的牌小。两个小国呢，手里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当事人，但是呢，他们两个小国都输不起。这个金正恩输不起，因为金正恩现在也已经是被逼到山穷水尽了。那个虽然有个大哥，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如果美国坚持要这个封锁的话，他是耗不起的。文在寅也耗不起，就是因为文在寅他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啊，全部压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和平上了。如果这一招这个局失败了，这个对于文在寅来讲，在政治上他就是一个重大的失败，甚至有可能引发其他的这个他内部的政治动荡。所以你看，这个川普宣布说这个不谈了以后，文在寅马上去和这个金正恩会晤，然后呢这个进行斡旋， 因为他生怕这件事黄了，这件事黄了对他来讲他是输不起。
嗯，
所以这四方的这个利害一比较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川普要掀桌子，各方不得不服软。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将来无论这个后果如何啊，将来如果教这个讲这个国际关系史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经典案例啊、我们还接着往下看就是。
好的，其实呢，川普啊，他说得很明白，他说金正恩的态度在两次会晤习近平之后就变强硬了，他对此很不高兴。这是川普呢，在这个他想打算取消这个川金会之前发表的这个一番评论。那么对于这种说法，中国当然是明确否认的了。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两者之间的这个关联呢？
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晤之后啊，很快川普就和习近平通了话。那么大概当然习近平就会把他和金正恩会面的情况告诉川普。另外呢，有些外媒也对这那次会谈呢有些透露，当时川普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中国不满。那么等到后来朝鲜改变了态度，川普当然就很不高兴，就疑心当此前的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第二次会晤不知道还搞了些什么名堂，所以就有了疑心，就这么提出些批评。当中方当然否认这一点，中方肯定就是说他们谈了些什么话他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这么些事情啊。问题在我看来呢，其实就是这单单是这次第二次会晤本身就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倒还真不在于习近平方面讲了些什么啊。因为习近平讲的话你看那个报道看，我觉得也比较可信，就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金正恩就是表示嘛，就是说你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先弃核后金元，可是呢他不相信美国，他担心我们朝鲜弃了核，你到时候不金元甚至打我们怎么办。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呢就一个老大哥的这个形象出现了啊。那么就谈到当然就在这方面他的出现本身就给他提供这么一个担保。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第二次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这次会谈之后，双方公开发表的言论虽然很空洞很空泛，但是呢显示出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那种友好，那一副同大兄弟的这种关系，那无非就是表明中国在这方面是你的后盾啊。那具体措施他倒提的并不明确。就是因为北韩提的朝鲜提的要求就是分阶段同步这个进行，习近平呢他也对这事儿没有做明确肯定的答复，他只是说呢就希望你朝鲜和美国能够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如果达成了共识呢那么这个他如果这个中国怎么样就支援呢就实出有名了这么一来他实际上暗示一种呢，就是说就暗示找出另外一种办法。这个刚才一开始在我们实施大家谈节目之前柜台的人也提到的，也就是对可能就是一个折中一方面是个一揽子的交易要保证它呢不可这个契合化是不可逆可核查而且是全面彻底的，但是呢它不可能是在一天之内就一夜之间就完成，那么总得过程，而在过程中间呢那美方也好啊中国方面也好啊就可能会恢复对朝鲜的某种支援某种这种折中的方案那么这个情况呢对川普来说他当然肯定未必是很高兴川普最后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我们现在也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呢单单是金正恩那次和这个习近平第二次会晤，而且从中表现出双方的那种热络劲儿，本身就表明在中国这方面能够起到的一种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呢习近平是川普是不喜欢的，但是他要拿死不能够他很难有更多的办法去对付。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